请大家预备心，同心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间聚会，我们一起唱诗35首。求主带领今天的聚会，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大家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度聚集来敬拜神，借着道理的讲述，来提升我们的灵性和信心。我们一直在分享耶利米书里面的信息，我们也讲了耶利米书当中的九个象征性动作当中的七个了。今天我们要完成最后两个动作，那当然这两个动作都是象征性的。象征性就是说借着实际的一个动作来表达神借着动作的相似性，传达神的信息还有预言。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在43章，请看耶利米书43章第八节。耶利米书43章第八节，旧约圣经942页，43章第八节，在达比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在犹大人眼前，要用手拿几块大石头，藏在砌砖的灰泥中，就是在达比逆法老的宫门那里。”第十节，对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在所藏的石头上，我要安置他的宝座，他必将光华的宝藏支搭在其上。11节，他要来攻击埃及地，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定为刀杀的必交刀杀。我要在埃及神的庙中使火着起， 巴比伦王要将庙宇焚烧，神像掳去，他要得埃及地，好像牧人披上外衣，从那里安然而去。他必打碎埃及地博士麦的柱像，用火焚烧埃及神的庙宇。啊，这个地方地点是发生在犹大被灭之后的埃及达比尼。为什么这个场景要跑到埃及呢？我们之前提到了，当犹大586年被灭的时候，有一批人呢逃到埃及。那后来呢，有一个人物，可能是军事将领吧，啊，他违背了他对耶利米和神的承诺，啊，他们本来是说愿意听耶利米的话，愿意听神的话，啊，但是呢，他们却出尔反尔，啊，在第42章，我们看这一段哦，42章第4节，先知耶利米对他们说：“我已经听见你们的，我必照着你们的话祷告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回答，无论回答什么，我都必告诉你们，毫不隐瞒。”第5节，于是他们对耶利米说：“我们若不照耶和华你的神差遣你来说的一切话行，愿耶和华在我们中间做真实诚信的见证。我们现在请你到耶和华我们神面前，他说的无论是好是歹，我们都必听从。我们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就可以得福。”那这就是这一位叫做耶哈难跟其他的军长，他们呢召集了当时候的百姓来到耶利米的面前，拜托耶利米呢向神来求启示。现在国家已经灭亡了，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下一步该怎么走？不管神说好说歹，我们都必听从。看起来他们真的开始顺服了，但是很可惜的，过了10天，当神将耶利米的话来告诉耶哈难他们那些人的时候呢，那他们却不听从。他们却不听从，不但不听从，到了43章呢，他们甚至呢执意要到埃及，他们不留在耶路撒冷了，他们本来说要听神的话，神说那你们就留在耶路撒冷了，不要乱跑了，但是耶哈难这一批人却不听从，他们本来叫耶利米向神来代求，神也同意他们，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但是现在说了他们又不照做，反而呢他们逃到埃及，他们自己逃到埃及就不打紧了，为了要支持自己是正确的，他们甚至挟持的耶利米先知还有巴录。我们看43章的第5节，43章第5节，加利亚的儿子约哈难和一切军长，却将所剩下的犹大人，就是从被赶到各国回来，在犹大地寄居的男人、妇女、孩童和众公主，并护卫长尼布沙拉旦，所留在沙番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那里的众人，与先知耶利米，以及尼利亚的儿子巴录，都带入埃及地。到了达比尼，这是因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这就是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哈难他们竟然也挟持了耶利米先知还有巴录，他们到了埃及，就在达比尼那一个地方。好，那么在达比尼的时候呢，神就临到耶利米，对他说话，叫他做一个动作，做什么动作呢？达比利呢刚好有法老的一个王宫，在那个地方呢，神叫耶利米呢拿几颗石头，在犹大人的眼前拿几块大石头，藏在哪里呢？砌砖的一些灰泥当中，石灰啦，我们知道工人要这个筑墙用砖块来堆砌起来，那么 就有砖啊，也有一些石灰啊。哦，那神叫耶利米呢搬几颗大石头，哦，放在啊这一个砌砖的灰泥当中，把它藏起来。啊，这个看起来算是简单的动作。那么如果不稍加解释，也不知道它代表什么意义。啊，我们刚刚说了，啊，说象征性的动作啊，看起来如果不解释，啊，那我们很难找出到底神要他做什么，啊，到底神的意思是什么。那神就解释了，你要对那一些以色列人说，那一些犹大人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召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也就是说巴比伦王呢会来到埃及。当时候犹大已经灭亡啊，其他的列国也大概都啊被辖制了，被侵略的，那剩下埃及。所以一些选民呢以为，嗯，那现在逃到埃及应该是比较安全呢，他们逃到埃及。但是神说神也要让巴比伦王来到埃及，来到这个所藏的石头上面，神啊要让这个巴比伦王安置他的宝座，要将光华的宝藏安置支搭在其上。这个就告诉我们了，巴比伦王啊要来到埃及的王宫，而且要在埃及王宫的门口呢来立定根基和宝座，就在这些石头上面。所以这一些石头呢就象征着将来巴比伦王要攻入埃及，要啊这个制服埃及，而且要在那边呢安置他的宝座。当他来攻击埃及的时候呢，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我们知道发生战争，有的该死啊就逃不了，那么有的要被掳掠也无法躲藏，那么有的要被刀杀也难逃啊厄运。那么神不只是要攻到埃及，也要让埃及的神庙的那一些柱像呢，那一些偶像呢，那些神庙呢通通焚烧，那也要打碎埃及地的那一些偶像跟他的神庙。那这就是借着这个动作来讲预言，也就是说不久的将来啊，巴比伦的势力也要进入埃及。不要看眼前好像还有剩下埃及在跟巴比伦军队抗衡，所以这一些侥幸的人，他们呢可以说是投机分子，包括约哈难这些人，他们名义上表面上就是要听神的话，哦，也来求耶利米为他们代求，看起来好像要悔改了，要顺服了，其实没有，他们出尔反尔啊，也可以说是三心两意啊。这个时候他们根本不是要悔改，不是真正的悔改，也不是真正的要来投靠神，而是想要做投机的动作。我们知道啊，在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做错误的判断，因为人一到了啊灾难啊灾难临头啊，心中就大乱。那心中大乱的人啊，他没有一定的主见了，我们说过了，在何西阿书里面呢也有描述当时候的以色列，他们也是这样啊，遇到了世界列强来攻打他们啊，他们的外交和政治的政策啊一下子投靠亚述，一下子要投靠埃及，好像一只愚蠢的鸽子，一下子飞到东一下子飞到西，没有一定的主见啊。他们归向偶像，想要依靠列强，就是不归向耶和华真神。那么这个已经是过去的阴间了，阴间不远了，100多年前的以色列就是这样灭亡了。可是呢这个犹大晚年还是一样重蹈覆辙，这些投机分子想要依靠列强，就是不依靠耶和华真神，就是不肯悔改，到最后还在做这一种无谓的抵抗和困兽之斗。所以神就借着耶利米做了这个藏石头的动作，把大石头藏在要砌墙的一个灰泥当中准备将来呢作为巴比伦王宝座的一个根基， 用这样的动作呢来表达埃及也难以幸免。这些投机分子竟然把这个耶利米先知挟持到埃及。那第44章呢要继续的责备这一些到埃及的人，他们有悔改吗？他们也许暂时躲过了那个灾难，可是呢他们竟然呢、还在怪罪耶利米，还在归咎于以前会被巴比伦毁灭，都是因为他们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向偶像天后烧香所以我们现在才会这么凄惨。现在我们逃到埃及了，我们要汲取教训，我们要继续向天后烧香。我们说愚蠢，竟然愚蠢到这种地步。我们看一下耶利米书44章，44章的15节，943页，44章15节，那些住在埃及地巴特罗知道自己妻子向别神烧香的，与旁边站立的众妇女聚集成群，回答耶利米说：无论你奉，论到你奉耶和华的名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必不听从。好，前面呢，耶利米一直警戒他们，你们不要再继续拜偶像了。到了埃及还拜偶像，那你神就会让你们受灾祸。而且预言逃到埃及的犹大人到最后都要被歼灭。耶利米已经讲得这么严重了，他们还是额坚心硬我们说死鸭子嘴硬到最后呢，他们还是说我们不听从而且呢，我们之前有向天后承诺我们要向天后烧香。哎呀，你看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向天后烧香。当那时候我们吃饱饭享福了，没有灾祸回想过去，就是因为向天后烧香所以我们日子过得非常的平安安居乐业自从我们停止向天后烧香以后呢，我们就遇到了一些灾难好了，那我们向天后烧香这个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是应该做的好，所以呢，选民虽然听到了这些预言，他们还是不悔改，所以最后诚如神借耶利米所预言的，这些跑到埃及的选民到最后没有比较好在历史上有一些记录当然圣经没有明显的记载巴比伦呢最后有攻打到埃及有一些资料是这么写的比较有权威性的我们说这个犹大有一个历史学家犹大的历史学家约瑟夫他曾经提到了主前582年左右呢，这个尼布甲尼撒有来侵犯埃及那么也有一些留下的一些考古的文这个楔形文字一些记录也大概都是在580几年567年或者是69年呢都有巴比伦进攻埃及挟持不是挟就是让这个巴比伦王让这个法老王被交在仇敌当中正如同耶利米的预言其实不只是耶利米预言在贝鲁的巴比伦的以西结先知在以西结书的29章还有以西结书的30章也都提到了预言埃及要被灭那埃及被灭当然是一时的后来当然埃及有再度复兴那当然重点是在于这一些逃到埃及的埃及选的这个以犹大选民他们最后就流落到外邦去了就因为他们逃到埃及，所以发生战争，他们就 不晓得跑到哪里了，有的可能留在埃及，有人沦落到世界各地哈。那么漂流的啊，这一种啊被大掳那被掳的这样的一种历史啊记载啊，就这样的来进行着啊。所以从这个预言啊，等于是这个象征性的动作呢，让我们看到啊，我们平常就是要跟神啊经营美好的关系。因为灾难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他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最灾难来的最大的保障，就是最大的一个保障啊，就是在神里面，神才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啊，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各自纷飞啊，各自逃难啊，有的人想要逃到天涯海角，有的人想要飞到外星球啊，就像。这个厄巴迪亚书那里在描述恶人以东人，啊，他们啊居住在高山的地方，啊，以东地啊那里有很多高山，他们的京城也建在高山，所以呢他们啊是易守难攻，外国要攻进他们啊必得要克服那个高度，所以他们因此就骄傲，啊，他们以为他们啊搭窝啊在这个星宿当中，如鸟搭窝在星宿当中，但是神说。我也要把你拉下来，好，所以作恶的人，你即使逃到外星球，灾难来临，你无可逃避啊。最重要的是平常就要经营跟神美好的关系，啊，犹大选民他们呢，不能够在灾难来临的时候及时的回头，还在振振有词的找借口，我们就是没有拜偶像，没有拜天后，所以呢，我们才失去的这个啊美好的日子。哦，所以我们现在继续要拜天后，哦，你看这种人啊，可以说是啊硬心造极点啊，也被蒙蔽在黑暗当中啊。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动作，就是耶利米书的第五十一章，耶利米书五十一章的五十九节，这个动作叫做扔卷啊，就是把啊预言的书卷呢，把它丢到。伯拉克让它沉下去。我们看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五十九节，957页。犹大王西底家在位第四年，上巴比伦去的时候，马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希莱亚与王同去。希莱亚是王宫的大臣，先知耶利米有话吩咐他，耶利米将一切要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的一切话，写在书上。耶利米对希莱亚说，你到了巴比伦，务要念这书上的话。又说，耶和华，你曾论到这地方，说要剪除，甚至连人带牲畜，没有在这里居住的，必永远荒凉。63节。你念完了这书，就把一块石头拴在书上，扔在伯拉河中，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要降雨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困乏。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啊，这个可以说是记录耶利米最后的一段话，就是写着，啊，有当时候，啊，当然这个是，啊，又回到西底家王第四年，啊，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耶利米书他并没有按照历史的前后顺序来编排，还好他这里有记录啊历史的年代，他说西底家王第四年，啊，大概是主前呢啊580年左右哈，啊576减掉七哈，啊，就是啊大概是500几年啊，啊就是西底家王第四年了哈。那就是591年左右哈，92年。这时候呢，西底家王要上巴比伦，可能要去做外交的一种访问，啊，那时候还没有全面的毁灭嘛，最后毁灭是11年嘛，啊，所以还剩下7年，可能要做什么外交的工作啊，或者是要去啊这个进贡也不一定哈。好了，这时候呢，他需要一些大臣啊陪同，他其中有一位大臣叫做希莱亚，哦，希莱亚呢是王的大臣，王宫的大臣， 资料这样写说，他是负责王在外出的时候负责他的一些食衣住行的的一些总务的工作了。好，那总之啊，这个西莱亚他有机会呢，能够陪同王到巴比伦。这时候耶利米呢就去告诉这个西莱亚，对他说说要将耶利米要将一切临到巴比伦的灾祸，就是论到巴比伦一切的话写在书上。也就是说，耶利米早就写好了要预言巴比伦将要临将要面临的灾祸，这是一些预言。那这些预言已经写在书上。耶利米就对西莱亚说，你把这一本书这一本预言书是预言巴比伦将要如何沉沦毁灭的话带到巴比伦，而且呢要到巴比伦去念出来念出来。那念到底是念给谁听呢？有可能是念给选民听那他如果念给巴比伦王听，那肯定没命。我想应该不是念给王听，是念给选民听，让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大选民呢有一种心理准备你们现在被掳到巴比伦，但是不久的将来神也要让巴比伦呢被毁灭所以你们那时候大概就可以恢复太平的岁月。因为巴比伦呢按照神的命定，神也要将所降的灾祸临到他的身上。那当西莱亚读了这一段话以后呢先知说，你就把他用一块石头拴起来把它沉到伯拉大河里面沉下去不再兴起。这个是一种暗示着巴比伦帝国就像这一本书跟这一块石头真的将来会沉到河底不再兴起，那么人民也必困乏。好，这个动作看起来是要非常冒险这个首先呢，西莱亚他是西底家王的大臣呢，那他要暗中夹带这样的任务，可以说是跟当时候的外交政策相违背。如果说王身边带着一个这个心意跟他不一样的人，我们说这个人他是将来如果被揭穿了，他可能要被杀头所以西莱亚要承担这样的工作非常冒险但是呢，他应该是敬畏神的人所以他顺服先知的安排，照这样做。那这一段呢，当然就是预言巴比伦王巴比伦最后也要被灭。那历史上有应验吗？当然有当然我们来读这个但以理书的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但以理书第五章呢这一段就是记载伯沙撒王也就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这个是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所以巴比伦帝国其实它的历史没有很长到了巴比伦尼布甲尼撒的儿子伯沙撒的时候呢国家就灭了。那国家被灭的那一夜是发生什么事情？第五章呢是描述伯沙撒的狂妄他的亵渎他宴请他的王公大臣，他王公大臣有一千人为他设摆宴席这一千人呢大家在那边饮酒作乐那他饮酒作乐就饮酒作乐他甚至吩咐人将从之前他父亲从犹大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的器具特别是金器皿把它拿出来用王跟他的大臣王后妃嫔就用这个器皿来饮酒第一把圣殿掳来的金器皿这本来是用在敬拜神的一些器皿，他竟然拿来饮酒。那饮酒也就罢了， 他在饮酒的过程当中啊，还在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好，我们知道巴比伦王啊，他啊这个曾经啊受到奸人的啊这一个唆使啊，造了一个金像哈啊，想要来陷害啊这个但尼里跟他的三个朋友啊，后来他们都得到安全啊，脱困。所以呢，他们巴比伦啊，当然是多重偶像的崇拜啊。他特别在这一个酒宴当中啊，他拿圣殿的金器皿来饮酒，同时间又赞美那一些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假神偶像，这可以说是对耶和华真神双重的亵渎。一方面呢，把圣殿的器皿拿来饮酒；二方面，在饮酒过程又啊，这个赞美那一些啊金属啦、木石所造的偶像，可以说是对神的一种藐视、亵渎到了极点。那这种事情，神怎么可能容忍呢？啊，所以当他们在这样狂妄饮酒的时候呢，突然啊，发现啊，有人的指头出现在墙上写字。哦，那这个王呢，伯沙撒王看到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哦，心意惊惶，而且呢他的腰骨好像快要脱节了，然后呢两个膝盖相碰，哦，好像在发抖，等于吓得啊魂不附体了。怎么突然有人的手指头出现在啊墙壁上写字啊？那写的字呢啊看不懂啊，哦，他就赶紧啊吩咐他国中的那一些啊行邪术的啦、用法术的啦，哦，那一些哲士啊，哦，把希望啊能够解读这一段文字啊，到最后都没办法解读，就只有把神的先知但以理提出来。那但以理呢就责备王的狂傲，而且呢解读了墙上所写的字。当然墙上所写的字就是神他所显现的了，是神用显现的指头呢来写这些文字。我们看第五章的25节，1046页，5章25节，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那讲解是这样，迷尼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克勒的意思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皮勒斯就是一乌法尔辛，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人和波斯人。好，我们再看30节，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你看这件事情，我们如果依现在的话叫现世报。他前不久在同一个晚上啊，他这样的亵渎神，结果神就马上报应了，当然也是时候到了啊。借着这个狂妄的事情，那神不容忍，然后呢用指头写出他的国的年日到此为止。迷你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的日子了，你国家的日子就到今天了啊，你没有长久了，你就到今天而已，哦，而且呢你已经被称在天平里，在神的天平里啊，你显出了很大的亏欠，哦，所以你的国家啊，哦，要被分裂，你的国要分裂，乌法尔辛就是国家会分裂，会归给波斯人跟马代人，马代波斯啊，通常马代波斯啊，我们把它啊连结成为一个类似帝国跟朝代啊，就是取代巴比伦帝国，啊，那这一个人呢叫做大利乌，马代人大利乌，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波斯王古列，啊，他当夜就取了加勒底国，啊，就是在加勒底那一个地方呢，他继续啊当国王，啊，我们知道加勒底就一个地区嘛，那里有许多民族啊。所以有时候用加勒底人来描述巴比伦，啊，有时候用加勒底人来描述马代波斯， 就是啊，这一个历史就是这样记载了啊。那让我们看出了啊，那一年大概是主前539年啊，539年啊。那距离啊，刚刚我们所说的神借着耶利米啊，这个把书卷扔在伯拉河啊，叫这个希莱亚把书卷扔在伯拉河，大概四五十年左右吧，也就四五十年后呢，巴比伦就这样啊被灭了。那这个波沙撒王可以说是非常的狂妄啊，他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啊也曾经夸口自己啊，啊他夸口自己说，这大巴比伦城不是借着我的能力所建造起来的吗？啊，结果呢话都还没有说完啊，就有声音对他说啊，啊说你呀、啊、这个要这个啊吃草奴牛啦，到野外去啊，等等哈、哦，那这个啊最后呢你啊当你回复的时候你才会啊谦卑下来哈、哦，这个就是他的啊父亲哈、哦，在这个但以理书的第四章啊、哦。这个第32节说，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且要经过七曲，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的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被天露滴湿，头发长长好像鹰毛，指甲长长好像鹰爪哈、啊。这个34节说，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有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啊。这个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的啊被神管教的一个过程啊。被神管教以后呢，他就明白了，哎呀，我哈、哦、啊不能够太啊这个自夸了哈、哦，这一切啊都是神的成就啊，啊、哦、这至高的神呢、啊，哎，这个他的权柄是永，他的国存到万代，只有他的国才能存到万代，我尼布甲尼撒算什么？但是呢，传到他儿子的时候，伯沙撒啊竟然呢、啊、忘记了。也许他没有切身之痛，所以呢，国家就断送在他的手里。那么从这一个动作，我们也可以知道哈，神借着先知所讲的预言，象征性的动作，到最后都应验了。那逐渐耶利米就是神所差派来的真先知。很可惜，在那个年代，能够听从的人又有多少人？那我们看现今的世代了哈，我们说得救的真教会。我们这些少数的信徒，啊、哦，真耶稣教会可以说是，如果以基督教来看呢、哦，我们不是最大的，当然也不是最小的，但是以规模人数来讲，我们算小的教派了。很多人还是轻视我们呢、啊，真耶稣教会那哪是什么基督教派，啊、哦，而且甚至诽谤我们呢、啊、是异端啊、哦，别的其他基督教都可以去，就是不要去真耶稣教会啊。我们有听到这样的见证啊，有一些后来归真的这一些信徒，他们之前到其他教会啊，就是听到这样的一种诽谤啊。那没关系的哈，反正我们是真的啊，就是真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啊。那最近有一些信徒哈，包括我们的长子哈。有一些教会的长子不是龙潭教会的，啊，竟然有这样的言论，啊，他们也许，啊，受到时代的一种现象迷惑了，啊，他说，啊，不要说真耶稣教是唯一得救的教会了，人家其他教会只不过是洗礼不一样而已啦，难道是这样吗？其他教会跟我们不一样，难道只有洗礼吗？好，如果真的只有洗礼不一样，难道只不过而已吗？只不过好像说 只是洗礼不一样啊，其他都一样啊，所以他们也可以得救啊。这个话里言啊，这个言语之间啊，好像是有带含这个意思、啊。当然有一些人提醒我们不要随意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觉得这句话它是好意，提醒我们这些唯一得救的教会的信徒不要因此而沾沾自喜。的确我们要更谦卑，因为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所以我们要显示出唯一得救的那个行为出来，不要说因为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我们就忽略了我们的灵修。那现代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反差啊，有一些人看到外教会也很兴旺啊，很有爱心啊，教会越来越大间啊，而且他们办的活动啊多彩多姿啊，而且信徒啊快速累积和增加哦，看到外教会的信人家他们也很有爱心哦，哦他们笑容满面啊，充满的希望啊。那反观我们真耶稣教会啊，看到有一些信徒软弱了哦，婚姻失败了，甚至犯罪了哦，那教会也不够和谐啊，那我们的规模好像也没有在成长啊，甚至萎缩啊哦，因为把外教会的优点拿来跟真教会的真耶稣教的缺点来对比，那当然这个是不公平的。第二呢，那个反差更大。第三呢，就迷惑了众人的判断。所以难怪长子会这样讲啊，某一个长子说不要讲我们是唯一得救的教会，因为他们只是洗礼跟我们不一样而已了。好了，退一万步了，如果真的只是洗礼不一样而已呢，那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如果真的是洗礼不一样哦，那么所影响的是得救的关系，是天壤之别。为什么洗礼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因为他们没有神的见证，没有圣灵。姑且不论他们的地点方式不对啊、哦，有的是点水礼、滴水礼，有的是没有去活水，没有全身入水。好了，即便说有一个教会他们呢、啊、这个地点呢、啊、动作都跟我们一模一样，也是倒活水，也是面向下奉主耶稣圣名洗礼，但是他们没有圣灵，没有水血的见证，圣灵水血的见证就没有赦罪功效。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六节，五章六节349页，五章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该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好，这里呢在描述呢我们洗礼的功效，就是能够借着洗礼呢来胜过世界，而且呢胜过世界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宝血的洗礼。那么宝血的洗礼呢是借着水和血啊，并且圣灵啊，这三样做见证。所以没有圣灵的教会，他们没有真理，没有真理，没有圣灵做见证，他们充其量只有水的见证。那到底有没有水的见证不知道，看起来是有水，但是有圣灵的教会在洗礼的时候会产生功效，是因为有圣灵，所以有血也有水，水血圣灵的见证才是完备的。而且这三样归于一。什么叫做归于一？进入同一个目的，就是什么？进入神的见证。也就是说洗礼有神的见证，那神是借着什么来见证？水血和圣灵，缺一不可。从此就让我们知道，不是只有洗礼不一样而已啊。我们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 什么叫做一个？一主、一神、一喜、一信、一灵。那你说其他教会他们也是一喜，也是一神啊，一信、一主啊，啊，但是呢，他们有一灵嘛，他们有圣灵嘛，他们的洗礼跟我们一样嘛。圣经说只有一种洗礼，只有一个洗礼，而且呢，只有一个圣灵。哦，所以没有圣灵的人，基本上就没有圣灵啊。那如哪来的一灵呢？好了，那他的洗礼呢，跟这个一洗又不一样啊。所以只有一洗啊，没有两洗啊，没有两种洗礼啊，也没有两次洗礼啊。当然，过去洗礼错了，还要再接受合乎圣经的洗礼才能得救啊。啊，这些道理都是很基础的啊。结果呢，当了那么久的长职，结果呢还在讲这种话。那这就是呢，越活越回去了，啊，我们希望啊，所有的弟兄姐妹，包括长子哈，要警醒，要醒悟起来啊，在这个纷乱的世代啊，我们更要坚信我们对主所领受的，我们真耶稣教会是被唯一得救的教会，唯一得救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如果我们不讲，那我们就是违背真理啊。但是我们什么时候讲？我们当然不轻易讲。但是呢，我们该讲要讲，在辩论大是大非的时候要讲，但是呢，在向外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要先讲，不要主动挑起这个话题，因为你主动挑起这个话题，等于把他们往外推，啊，谦卑的他会仔细来查考，不够谦卑的他基本上不但不来，还批评我们一番，说你们太骄傲了。所以我们要用智慧，特别我们跟外教会的同领在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教派放两边，真理放中间，也就是说圣经放中间，看圣经怎么写。哦，得救信耶稣是为了得救，那得救需不需要洗礼？要啊。那什么叫做洗礼？有功效的洗礼是什么？再来洗教礼跟得救有没有关系？再来圣灵安息日圣餐礼，我们一个一个教义，啊，我们用客观的角度，根据圣经跟他讨论，他谦卑了，主耶稣感动他了，他就会，啊，他就会抛弃过去的想法，他来真耶稣教会查考，啊，后来也是有很多人这样来信了哈，所以我们要对这一个道理有一个坚持，啊，我们的态度是温和的，但是我们立场是坚定的。啊，这才是我们这一个末世真教会的信徒应该有的担当和作为啊！愿主耶稣帮助我们，再来唱诗154首。
有安之君随梦 见，因我时时警醒，你等日夜不停，灵存之总必得胜，思念前你
祷告啊，求主耶稣带领我们未来的道路啊，借着圣经道理的查考，过去的历史啊，其实是作为我们的见解啊，愿我们都能够从历史当中来得到教训，不要重蹈覆辙，而且啊，神吩咐选民啊，不要下埃及哈、啊，这个埃及当然预表罪恶的世界啊，不管怎么样的困顿啊，总是不能走回头路啊。那当时候的约哈难等人啊，他们就是搞不清楚状况啊，他们呢在困顿当中啊，啊他们啊心中依然要依靠家神啊，所以才会有瑕疵先知到埃及啊，违背神的话，也违背自己的承诺啊，那最后下场当然就更凄惨啊。我们求主帮助哈、啊，让我们保守在这个最大的安稳保障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一起同心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那我们今天晚间聚会就到此，请大家起立互道平安。哈利路亚，平安，再会。